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美军或介入。学者说中共在度向战争过渡。全习近平七一出访香港，六四前中共更严厉监控天安门母亲。郭彦均说好多孩子走了，创重大疑点。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俄乌战争的刺激之下，粮食危机越来越迫在眉睫。美国四星上将卡沃利暗示美军可能出手打破俄罗斯的封锁，帮助乌克兰谷物出口。外界关注这个是否会影响俄乌战争。另外，这一场潜在的粮食危机亦被中国老百姓敲响了警钟。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籽油出口国，第四大粟米出口国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受到影响，威胁到世界粮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5月26号表示，在西方各国取消制裁之前，俄罗斯不允许运载乌克兰粮食的商船从任何黑海港口离开。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利上将26号在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透露，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没有被俄军封锁，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允许乌克兰谷物从这里出口，不过每日的出口量仅得大约9万吨，而目前运在乌克兰的粮食却高达2200万吨。另外，据卡沃利上将介绍，德国铁路公司最近亦都挺身而出，用专用的火车将小麦从乌克兰运送到西欧。卡沃利说，在某个时候美国可能使用军事选项来保证乌克兰恢复出口，做出美军可能介入的暗示。不过他没有透露如果任命获得确认，自己是否会准备落实这种方法。由于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同时是北约盟军的最高司令，卡沃利的上述表态受到关注，特别是他释放的信号是否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一场大规模的粮食危机越来越逼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利斯较早之前曾经警告说，这个将是一场自二战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全球粮食危机。我们看到一场地狱风暴在这里笼罩着整个地球。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戈雅食品的总裁乌纳努对美国 Newsmax 电视台表示，全球正处于粮食短缺的悬崖边缘。他说，除了粮食之外，俄乌两国生产的化肥占世界产量的一半。化肥供应不足加上柴油价格攀升，还会推高通胀。乌纳努亦对核战争是否会爆发感到忧虑。目前这一场危机已经冲击到亚洲。马来西亚在5月23号宣布，从6月开始削减肉鸡的出口，每个月减少高达360万只生鸡，直到国内价格和产出稳定为止。泰国政府5月27号表示，泰国和越南计划联合提高大米的价格。中国经济时报同一日报道说，印度政府可能会收紧大米的出口。印度、越南、泰国是全球大米出口量前三大的国家，出口总量占到全球的 70%。 印度同时还是继乌克兰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但是因为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了产量，印度已经在5月14号突然禁止小麦出口。目前社交平台上已经响起呼吁中国老百姓适当囤粮的建议，估计封城和极端气候导致粮食欠收，很快会同世界粮食供应危机形成共振，威逼中国食品的供应。从中共三年大饥荒时候的历史教训可以知道，供应危机将全部由老百姓来埋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发表最新的对华战略，直指共产中国是国际秩序所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且表示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共同的期望。专家学者对这场演讲的看法差异很大，但其中很多人都提出共同观点，就是中共可能在向战争过渡，美中存在热战的可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布林肯的演讲就好像外交辞令，低估中共的威胁。蓬佩奥认为，中国共产党意图通过军队、网络攻击和经济掠夺对美国造成破坏，但是他并没有从布林肯的演讲中找到一个本来应该存在的核心论点，也就是中共是邪恶的，而且正故意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蓬佩奥说，如果不以中共是邪恶政权这样的论点出发，而只是将它当作与国际秩序有关的话题，那中共领导人就会将美国的信号视为开绿灯。特就圣安东尼奥大学政治学教授泰耶尔认为，美国错过了阐述如何对抗中共的机会，因为中共不单只是竞争者，更是美国的敌人。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两者。但泰耶尔说，冷战确实存在，而且会更加恶化，因为北京希望它恶化。泰耶尔警告说，我们正处于一场可能变成热战的冷战之中，美国需要从和平的迷雾中清醒，应对中共迫切的威胁。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战起源》一书的尼菲斯特亦警告说，我们正在面临某种侵略战争，中方正在为战争做准备。我认为这个不是战争是否会爆发的问题，而是几时爆发，它很快就会到来。尼菲斯特认为，中共准备在国内没收西方资产，从国外撤走资产，并囤积食物、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这些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认为，布林肯讲话内容虽然温和而且相对保守，但却从民主、人权、区域安全、新冠疫情到供应等各个方面全面地陈述了美中竞争的形势。吴强说，最具有战略性的地方是将中方定性为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吴强认为，布林肯一方面重塑新冷战，一方面又否定新冷战，其实指向了一个比冷战更加危险的未来。那就是共产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加危险而且持久的对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怕没办法排除。维嘉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有可能在7月1日短暂访问香港。报道指，习近平可能会在7月1日主权移交25周年的时候到访香港，出席下一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讲。他的行程极为短暂，可能当日下午就返回。习近平自从2020年1月18日出访缅甸之后，就再都没有踏出过国门。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同疫情有关，更因为中共20大临近，习近平担心后院起火，所以不够胆远行。即使是当日往返的香港之行，现在亦都未确定。知情人话俾《华尔街日报》知，如果疫情再次爆发，习近平可能取消赴港。另据香港政府27日的新闻稿，李家超将在5月28日前往北京接受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的任命，31日返回香港。南华早报预计，李家超将同习近平会面。临近8964纪念日，中共当局按照惯例派人监视天安门母亲主要成员，怕他们同外界联系。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更透露，今年的监控手段比往年更加犀利。张先玲5月27日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以前只要打手机他就可以接受采访，但今年他的手机接不到任何境外电话， 其他成员亦都系咁。对于今年香港冇办法继续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张善玲首先感谢香港支联会过去30年举办维园烛光晚会，聚集咗支持佢哋嘅力量。虽然今年停办，但维园嘅烛光会喺全世界各个角落，每个有良知嘅人心中永远点燃。另外，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已经有64名成员离世，但亦有年轻嘅遇难者家属加入，目前成员大约有120人。他表示，虽然疫情影响，但每年在六四前夕发表祭文的安排不会改变。台湾艺人郭彦均日前在 Facebook 分享和医护朋友的对话，其中提到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这种讲法引发很大争议。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5月27号晚上指出，25号到26号间已经有25个 Facebook 粉丝专页发布完全相同的内容，怀疑有人故意引导舆论。这个研究中心在官网发文说，发布相同内容的粉专包括爱经验、人生向前走等。其中19个粉专发文时间在26号下午3点31分34秒至43秒之间，发帖的内容完全相同，贴文的第一则留言都是同一个网址，导向同一个内容。直到27号晚间，这25个粉丝专页的内容已经吸引7363次互动、321次分享，还有超过1000则的留言讨论。另外，郭彦均在帖中提到主任就快垮了，他从4月5号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就这个讲法，民进党桃园市前议员黄浩宇在 Facebook 质疑说，4月5号台湾还未出现儿科重症，台湾第一例儿科重症是在10日之后的4月15号，第二例则是4月26号。究竟郭彦均讲的是哪一个医院还是根本没有呢？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